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境界最近一段时间陆续刊发北大毕业生的系列信仰见证，见证人全部来自北大化学系九二级，之前已经发出两期。今天大家将听到的是张景峰博士和他妻子北大成环系九六级赵婷婷的故事。两人现在都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任教。接下来我就为您读出北大化学系九二级张景峰所写的一个美国博士的自述，与其对外质疑，不如对付自己。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是我这几年的主要工作。如果要我来建一个模型预测一个人能否得救上天堂的话，这个模型对我这个人做出的预测概率应该是很低的，因为我身上有很多阻拦人找到真正信仰的特征。比如我喜欢以怀疑一切的眼光看待事物，生在一个又红又专的共产党员家庭，在无神论的社会背景成长受教育，为人又骄傲自大。不过我倒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思考人生，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死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如果人过了这一生就什么都没有了，也是挺悲哀的。不过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下，我坚定地认为人是进化的产物，宇宙只有我们看到的物质的世界。既然人只有一生，那就好好珍惜过好这一生，这是我当时的人生观。作为这个人生观的一部分，我认为人如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律法只是统治阶级管理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人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可以做违背法律的事情。当然如果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时候，可能需要慎重一点。我自认为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是比较高的，举个例子，就是我在考托福和 GRE 的时候认为不按照考试的规则去获取利益是合理的。我在托福考卷发下来以后，监考老师不让我们打开试卷的时候，就打开试卷偷看题目，所以我的托福考试考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分。 GRE 考试也如法炮制，把在数学问题上省出来的时间用在做其他的题目上，这些我都认为是应该的。我的理由是，我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我们那里教育水平比较低，我的英语基础一开始就比别的学生差，所以为了弥补这个社会给我的不公平，我不需要遵守社会上的规章制度，这样 GRE 我也考出了我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分。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就到美国留学，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化学系读有机化学博士。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感恩节的时候，我被同学邀请去教会参加感恩节聚会。记得当天的讲员是一位大学教授，他讲的题目是和圣经里创世纪有关的一些故事。我当时很困惑，为什么大学教授会来讲这些神话故事呢？他肯定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判断出来圣经的东西是不可能对的。我对神话故事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于是没有听完这个教授所讲的，就从旁边的一个小门溜走了。不过回家以后，我一直在思考， 为什么大学教授会去讲神话传说让大家相信。后来我得出的答案是，他其实知道他讲的并不对，但是他认为如果世界上很多人都信神的话，都做好事，这个世界会更好，所以他宁愿传讲一个错误但可能会导致好结果的信息。我当时想，这个大学教授为了让人做好事整天说谎也真不容易。在这以后的两三年里，我都没有再去过教会参加他们的活动。当时我和一对夫妻做室友，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一次闲聊的时候，我说人没有灵魂，世界就是物质的。那个做妻子的对我说，人肯定有灵魂。他讲起以前他自己经历的一件事，有一次他阑尾炎手术后不幸大出血，他当时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他感到自己升到天花板的高度，看着下面的人在忙忙碌碌地救他。后来他被救活，就问护士当天发生的事，护士说的和他看到的一模一样。这个事情让我很困惑，我没有怀疑朋友对我说的话，这个肯定是他的亲身经历。我的解释是，可能是巧合吧。后来我基本上把这个事儿忘掉了，他们夫妻两个也离开芝加哥去加州定居。来美国的头三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非常努力地工作到很晚，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但是实验并不是特别顺利，我也渐渐开始焦虑起来，担心以后的前途。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是在两年的辛苦工作都没有太多进展的情况下，我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后来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教会，认识了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他们人都很好，对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都会尽量帮忙。在听了一些讲道以后，我又开始思考以前一直萦绕在头脑中的问题，现在多了一个选项，这个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不是全部，可能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世界。可是当时的我很难相信一个根本看不到也没法去测量的东西。另外，圣经里记载的很多故事太违背科学，像死人复活、童女生子、变水为酒等等，怎么可能呢？就算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遵守基本的物理化学规律吧。但是我慢慢认识到，人生如果没有神其实没有意义。不管我们怎么想办法给人生一些高尚的目标，其实都没有意义。如果世界是物质的，人类可能灭绝，地球和我们生活的太阳系也可能会毁灭。当这一切都毁灭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以前的无神论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生观。于是我开始想，万一真有神呢？这一想不得了，后果可能很严重。如果这个神和我们没有什么交流，不在乎我们，那我们现在怎么生活估计都无所谓。可是如果这个神真的和圣经上讲的一样，我就需要好好考虑了。我开始读圣经，认真听讲道，问一些更深的问题。就像圣经说，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开门。神慢慢打开我的心，更多地认识他。其实我在最后决志信主的时候，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那些对我都不重要了。我的第一个祷告 就是向神说我的信心很软弱，希望神给我信心。奇妙的是，在我信主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神让我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我以前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事。这些事都是和灵界的存在有关，因为我信主最大的障碍就是很难相信人有灵魂、有灵界的存在。这些事在一年以后，在我的信心明显坚固以后，就很少发生了。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以前那对室友和我说的奇事，就打电话问他们。我和他们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他们说他们也信主了，因为他们一直就相信一定有神。信主以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所有的生活压力都交托给神。我的生活充满了喜乐，虽然也有困难，但是每次想到我已经得到了那最美好的，这一切世上的困难还算什么？再说，神总会给我预备道路，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信主，神还有什么不能成就？我觉得在美国这些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收获了很多，但是最大的收获还是能够相信耶稣。成为基督徒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这不是人生的终点。圣经告诉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过荣耀神的生活。成圣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我有时信心软弱，但神总是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在信仰的道路上没有偏离。信主后委身在团契里，大家不止一起学习圣经，还经常讨论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有一次讨论后，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家里要有爱，主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应该怎么爱周围的人。这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啊。我一直以来都有个习惯，就是把脱下来的袜子随便扔。我的太太婷婷从来不会这样，她看了很不高兴，说了几次以后发现我也不改，后来再说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呢，说了很多次也没有太大的改进，还觉得婷婷总为这样的小事找茬发火，所以这成了一个我们有时会闹别扭的导火索。我在团契里分享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他也有这个毛病，他不光乱扔袜子，还乱扔衣服。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我以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乱扔袜子能算罪吗？圣经也没有说不能随地扔袜子啊。我是做科学的，比较严谨，查了一下圣经，袜子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所以有关袜子的话题神可能根本就不屑讨论，我们干嘛还在这儿纠缠不休。话又说回来了，生气和发怒可是圣经明文规定，三令五申是神不喜欢的。婷婷当然也据理反击，圣经说不轻易不急于发怒，是你一次又一次把我惹火了，没发不发怒，我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你就这么爱你的妻子啊？真是惭愧，本来是神用来造就人的圣经的话语，都被我们夫妻活学活用到了夫妻吵架里了。圣经说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武装我们，好去为主打美好的仗，家里的仗都打不赢，怎么出去打仗？我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我们的确是要先把家里的仗打赢。不过这个家里的仗不是和我们的配偶打，是和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老我打。这当然是很难的，但它是主让我们学习的功课。试想，如果我们和家里人能够从来不发怒，出去传福音，不管慕道友怎么抵挡甚至讥笑我们，我们都能一直满有爱心地讲神的福音，这样别人就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他们就会想， 他怎么会脾气这么好，和我见过的很多人都不一样，一定是他的信仰使他这样。就算是慕道友还没有信，但他对我们的信仰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为扔袜子这样的小事吵架，肯定是很让人郁闷的。于是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和和气气探讨这个问题。我说，好吧，我可以改，但是旧的习惯需要时间改。婷婷，你得有耐心呢。婷婷看我做了让步，也说，好啊，你以后再随地扔袜子，我就不说你了，给你捡起来，你有想改的心就好。这以后我们在袜子问题上就不怎么吵架了，我也有些进步，但有时还是会忘记。后来圣灵给了我一点感动，让我看到其实婷婷真的做了很多牺牲。对于一个很喜欢整洁干净的人，看到脏袜子在地上，而且经常是找到一只不知道另一只在哪里，他肯定是很不舒服的。圣经以弗所书5:25中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就问自己，我能为妻子舍己吗？我不知道在这样的试炼来临的时候，我是不是能做到。可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这么小的事情，我的爱在哪里？我以后怎么和神交账？我之前说这个习惯需要时间改，需要婷婷有耐心。其实就是说，我虽然可以爱，可以做出让步，但是要有条件，做妻子的也得爱一些才行啊。但神给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罗马书5:8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没有任何条件。想到这里，我对自己说，扔袜子这个习惯哪里需要很长时间改，马上就改。我把扔袜子的习惯彻底改了，现在我在对付一些更难对付的主不喜悦的坏习惯。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以上您听到的是境界近期陆续刊发的北大毕业生的系列见证，见证人全部来自北大化学系92级。刚才您听到的是张景峰的信仰见证，一个美国博士的自述，与其对外质疑，不如对付自己。接下来我将为您读出的是张景峰的妻子，北大环城系96级的赵婷婷所写的《妻子面对怒气》。我的生命开始于2016年的3月19日，那时我37岁。1978年的夏天，我出生于北京，父母就任公职，工作稳定，福利也不错，基本上我是没吃过苦的幸福孩子。而且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教育，为人通情达理，十分爱我这个独生女儿。可以说我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里长大的。不仅如此，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重大的步骤，升学、出国、工作、身份，虽然也经历悬念，但都顺利通过。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良师益友。回首这些经历，我实在没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每天面带笑容的我心里总觉得快乐不起来呢？为什么每天都忙忙碌碌，可是总觉得有些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却又不明白到底缺了什么？多年后， 当我读到《圣经新约·使徒行传》17:27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这才明白，那时候究竟模模糊糊的在寻求什么。可当时头脑简单的我，从未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过，我的生活目标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直很困扰我，因为我没有答案，却又不甘于糊里糊涂。尽管为之烦恼，日子总是一天一天的过，浑浑噩噩的我便进入了人生的32年。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因为他是基督徒，我当时心里不情愿地随他一起来到教会，先是教会的主日崇拜，然后慢慢开始去查经班，再之后加入团契小组，我慢慢从抵挡到提问，到思考，到不再拒绝。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接受神的存在，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2012年，我在教会受洗。可是生活似乎没有因为我成为基督徒而变得更好，职场里的挑战依然存在，生活的压力因为孩子的降生大大增加，鸡毛蒜皮的琐事及相应的不快也因为我们夫妻二人的不同而持续不断。再一次，先生拖着我坚持来到教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加入了我们教会的妈妈查经小组，3-5个同龄姐妹，由年长的灵命成熟的罗姐妹带领我们，我们敞开分享自己育儿方面的问题、夫妻关系的问题等等。在这个小组，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特别是针对我容易发怒的问题。保罗在圣经中这样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一方面我知道发怒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另一方面强行忍耐时常引发更大的汹涌爆发，怒火往往来得更加猛烈。在罗姐妹的指导下，我开始记日记，反复思考我每次发怒的本质原因到底是什么，反复向神祷告，求他向我显明这个本源。2016年的3月19日，祷告终于得到回应，神不仅给了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让我真真实实地经历了他。正如圣经以西结书11:19所写，神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我那颗刚硬的心终于被神给我的肉心替换了，而我也在神里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不再受罪的捆绑，信靠顺服他。2016年3月19日是我新生命开始的日子。如果说这一天有任何的遗憾，那就是这个日子迟来了37年。不过感谢神，他没有让这个日子继续晚到甚至不到。感谢神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的同在，我的过犯和罪也不是无药可救，世上的烦恼逼迫再不是那样可怕。神让我看到生命的美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因为他的作为而感恩称谢。神也让我明白是非对错，教我检省自己，仁爱待人。神更让我看到人生的意义、目标和最大的盼望，我的人生因他的同在而变得完整。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